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的，这里有一个原则，你只要够深，你就真的看见这一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你看见到处都是葡萄，到处都是橄榄树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把水变成酒，把水变成油，这个在人来看是很稀奇的。但是这件事是发生在哪里？发生在南地的。所以不要忘记这一段的预言是按照字面来解释的。所以我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、皂荚树、番石榴树和野橄榄树，然后我要在沙漠把松树、桑树并黄杨树一同的栽植。你说这怎么可能？有的人说这个完完全全不可能，不要少见多怪，因为我们不认识，我们不认识属灵的原则。在南地要过生活，你一定要下泉，下泉你要够深才可以。你不能喝，但是橄榄能够喝，明白吗？所以等到你聚集水的时候，那自然葡萄就结出来了。所以你就发现说，本来不应该是中东最大亚酒池的地方，你看到的是中东最大的亚酒池。所以那是 UNESCO 赛，所以这个就是国画，这就是世界文化遗产。那么如果我没有到过南地，我们根本不认识什么叫做迦南美地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个就是主要做的见证，主要借助他的百姓。你看见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犹太人呢就不一样，神的选民呢他到底是聪明一点。所以这个概念大家都有的。在美国你看中国人都是拿第一的，但是只要班上有犹太人就不行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承认，一定要承认他们是神的选民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你看在最艰难的环境底下他们能够生存。所以现在告诉我们，现在不只是橄榄油他们输出了，而且现在那个技术也要输出的。有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能把沙漠把它绿化，那还了得，那还了得这件事，那整个生态都要改变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说，你这虫雅各不要害怕，耶华说我必帮助你，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，看哪，我已使你成为快吃大量的新器具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犹太人在很多大家都知道，他可以说今天他建立了一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，看不见。那么无论是在娱乐界，无论在科学界，你看见他们都是数一数二的。所以我们要承认神拣选了他们。那神为什么拣选他们呢？不要忘记，神要让他们做见证人。如果人类不失败，如果人类不堕落，那么神最初的旨意是什么？那是指着有以色列人真的为神做见证，没有把神代表错，那么你就可以从这些人身上就看见神的旨意。不过很可惜，现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，现在呢需要有一个人来释放他们，那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古列。所以古列呢现在有可能把他们从巴比伦那个势力底下把他拯救出来。所以这就是41章你这虫雅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你读40、41、42的时候，你看见最中央的思想就是41章的，我想非常清楚。好了，那这里面讲到说，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，但是呢 神知道我们会误会，所以到了42章呢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稀奇不稀奇？所以这个仆人呢，就不是那个仆人。以色列果然是神的仆人，但是弥赛亚，我们的主，也是神的仆人。所以现在清楚了，当你读40、41、42，你看见神指明呼召古列，神要用他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在用他的时候，神提醒我们，神当初的旨意，他是要拣选以色列人站在人类的地位上，拣选亚伯拉罕站在大卫的完全站在亚当的地位上，而且迦南地呢是要站在整个大地的地位上，耶路撒冷呢是站在那个伊甸园的地位上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要做神的见证人，所以当然他们是神的仆人，这是他们所神所拣选的。可是最稀奇这42章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。那这句话就是天上的那句话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它是两段的圣经放在一起，这是天上的声音，那其中一段就是42章，所以给我们看，这是我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宣扬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这个是真正神的仆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表面上古列只是预表，真正把他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，不光是犹太人，不光是被奴役的人，也包括奴役别人的人。看哪，我的仆人，那这个仆人是谁呢？这个仆人当然就是指我们的主来说的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前面三章的时候，读到这个三明治的时候，明白吗？一面当然你隐隐约约知道说，现在他们需要一位救主，需要有人把他们从巴比伦铁蹄拯救出来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重点不在古列，重点是重在我们的主，他才真正的是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的。所以当你读到以赛亚的书的时候，有两个仆人，一个仆人是以色列，一个仆人就是我们的主，就是弥赛亚。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很自然的你就看见，当你读完了这三章以后，我想应该不会误会了，就是预表来说是古列，就是实体来说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。当时四福音里面我们读到，他不宣扬，他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熄灭，他做了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这些人都是江残的灯火，这些人都是压伤的芦苇。结果你看见吗？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主真正是要借着我们的主，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好了，那么这是第一个三明治，第一个三章。那么43、44、45，当你读这三章的时候，那很自然的，你就知道说，44章呢，应该是他中心的思想。那果然没有错啊。当你读43章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记得我们昨天已经说，前天我们说到，不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回乡有两波嘛，一波呢大概是1949-1950的时候，他们全世界各地就回来了，那么从东回来，从西回来，从北回来，从南回来，但是有两个地方扣住他们，一个是远北，一个是远南。远南就是伊索比亚，远北就是苏联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然后最后神对北方说， 交出来，戈巴契夫非交出来不可。神对南方说不要拘留，结果他们有所罗门的行动，就租了好几台的747的飞机，终于把那些众女就从地级就领回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第八节，你怎么解释这些人回来呢？明白吗？所以下面说，你要将有眼而瞎、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。这些人不是没有眼睛，但他们是瞎眼的。这些人不是没有耳朵，他们是聋的。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原来42章讲到神的仆人，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，18节说，你们这耳聋的听吧，你们这眼瞎的看吧，使你们能看见，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？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？哦，现在你才明白过来，这里有两个仆人，一个仆人眼睛耳朵都没有问题，一个呢有眼睛但他是瞎的，有耳朵但他是聋的。所以同样是神的仆人，但以色列是耳聋的，是眼瞎的。以赛圣经告诉，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告诉法利赛人，你们如果没有瞎眼，你们就没有罪了。这当然是一句反话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为什么一面来说是神的仆人，他们应该为神做见证，他们为什么失职了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两个仆人，前面是我的仆人，那指着弥赛亚说，我们的主说的，后面呢就指着那些以色列人说的。好了，那么是现在神把他们从各地召回来，到现在他们还是耳聋的，到现在他们还眼瞎的，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来啊，他们觉得弥赛亚还没有来，明白吗？因为他们厌弃希洛亚换流的水，我们的主的拳头不够大，不够刺激，如果他能够把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些人都相信他了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耳聋的，而且是眼瞎的。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们就，所以圣神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神就让他们落到巴比伦去了。那么等到43章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巴比伦终于有一天要倾倒了。那巴比伦不会倾倒的，因为巴比伦有约旦河，有一条河，就是巴比伦河会穿过去的嘛。但是很有意思，巴比伦是怎么倾倒的呢？15节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，是创造以色列，是你们的君王。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，使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，一同躺下，不再起来。这是预言的，弟兄姊妹。按道理来讲，如果巴比伦，如果尤法拉底河穿过巴比伦的话，巴比伦只要能够囤积20年的粮食，20年之内你不可能把城拿下来的。但是神呼召古列，神既然提名召古列，就给古列指挥。按理来讲，这个水是不可能，这个巴比伦水经过那里就是，结果没有想到呢，这古列将军呢就把那个水引到，就把它就另外就开了个水道，就把它引到另外一条河里面去。所以呢，流过巴比伦城啊，这个城就干掉了。干掉的时候呢，那古列将军派两个奸细就沿着这个河道就进去，是干的河道进去了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巴比伦人虽然经过了一个晚上是有国宴的，我们如果读但一定是第五章我们就清楚，但是呢没有想到他们一同躺下不再起来。那天他们都喝得酩酊大醉，车辆、马匹、军兵、勇士都出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，在大水中开路。这个路是怎么开的？ 如果不开这个路的话，根本你不可能把耶路撒冷，不可能把巴比伦城拿下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，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是怎么沦陷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是伏笔，这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什么，已经给我们看见说，等到神真的召古列，那古列呢果然把这个城拿下来，他拿下来以前要记得这个巴比伦怎么倾覆的呢，就是像刚才我们这里所说的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43章。那么讲过这些以后呢，就到了44章。到了44章呢，我想我们很快的读一下28节。论古列说，他是我的牧人，必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，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。那么好了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43、44、45最中央的一个章，就是论古列，就是刚才这段圣经。但是它所在的位置呢，又是在这个9个章，前面9章就是前个三明治最中央的地带，不是吗？如果你看这张图，不就是吗？所以很清楚，如果我们要问说这一段圣经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，最中心的思想就是论古列，神呼召古列。所以呢，这个可以说是很重要的，因为神呼召古列，要让古列能够把以色列人从这个巴比伦的天梯底下把他拯救出来。所以到了45章，这是很有名的，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，你看见吗？不只是古列，而且神高他，我搀扶他的右手，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，包括巴比伦。我也要放松列国的腰带，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，不得关闭。我对他如此说，我必在你面前行，修平崎岖之地，我必打破铜门，砍断铁栓，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，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因我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，我就提名召你，你虽不认识我，我也加给你名号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然以色列人应该是神的仆人，他们失职了，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，现在羞耻不羞耻，神有一个外邦人不认识他的人要把以色列人从铁底下拯救出来。所以重点住在哪里？重在拯救者。所以呢，你看见这就是45章、40章给我们看到的。那么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，要记得这个古列将军呢，只是一个预表，要预表他们从巴比伦拯救出来。那拯救不管怎么样，拯救总是救恩呢，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那么讲到救恩的时候很稀奇，你如果一直读下去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救恩跟公义啊，两个是双胞胎，是永远不离开的。比方说第8节，诸天呐，自上而低，穹苍降下公义，地面开裂，产出救恩，使公义一同发生，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再去读圣经的话，你就很清楚，那么讲到救恩，一面讲到爱，另一面一定讲到公义。所以呢，在这里你看见吗？圣灵先铺下一些的序曲，那么圣灵呢就特别的暗中就埋了一些，埋伏了一些东西，那慢慢等一等，我们就会很清楚了。好，到了46章，你看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气息了。所以逼勒屈身，尼波弯腰，巴比伦的偶像，抬在兽和牲畜上，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担，是牲畜疲乏，都一同弯腰屈身，不能保全重担，自己倒被掳去。所以你看，这就是巴比伦呢，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巴比伦的情形。但是呢，神说你们当想念这些事，第8节， 做大丈夫。悖逆的人呢，要心理思想，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，因为我是神，并无别神。所以很明显，如果你做大丈夫的话，你就不会认为说以赛亚是两个作者。你要相信说，十一节，我招鸷鸟从东方来，招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，我已说出也必成就，我已谋定也必做成。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，当听我言，我使我的公义临近，必不远离，我的救恩必不迟延，我要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。所以又是埋了一些伏笔，你看了吗？但另外一方面，你们要做大丈夫，你们要知道说，我们的神是神。他说，因为我是神，无别神。而且呢，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的筹算必立定，凡我喜悦的，我必成就。神有个旨意，是永远的旨意，他最后一定会成就的。所以你看，慢慢慢慢的，在这里就把这一段重点慢慢就把它点出来了。那么从46到48这三章圣经里面，当然47章是非常中心的。那47章给我们看见说，巴比伦怎样呢坐在尘埃里面。那当然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，里面非常非常细的。到了48章有一句话，20节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，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，耶和华救赎他的仆人雅各。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。神当初对于亚伯拉罕说要离开加勒底的吾尔，现在神重说他已经说过的话，这一回是对所有的百姓，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，从加勒底人中逃脱。所以从40章到48章，一再地提起巴比伦，巴比伦。如果没有提起巴比伦，一定提起偶像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不应该是以色列人正常的光景，因为他们是神的仆人。可惜他们的耳朵聋了，可惜他们的眼睛瞎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说，表面上神是用古列来描述他怎样是个拯救者，不过真的拯救者是他的仆人。他不正经也不渲染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城的火他不吹灭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就完成了这九章。所以这九章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古列，古列，古列。每次提到古列，他就知道人不相信，所以然后呢就是我们来辩论，然后就说我是神，只有我是救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话好像是对偶像说的，其实的的确对那些不信的人、悖逆的人说的。他们一定要把以赛亚书腰斩，他们才觉得快乐。其实呢很清楚，神似乎老早知道人要腰斩以赛亚书，所以每次讲到古列将军的时候，他知道人里面不信，所以呢我们的主就一再的形容。所以盼望大家去读的时候，你能够把这个感觉读出来。如果能读出这个感觉来，很清楚的，神老早知道以赛亚要被锯锯死，他的书要被锯成两半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应该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这第一大段就完了，就讲到神所要兴起的拯救者啊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预表来说是古列，那么这个图画呢，就是他们怎样是从巴比伦铁蹄利亚拯救出来。那么里面的意思就是，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压伤，就是给我们看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的那一位神的仆人。他耳朵没有聋，他眼睛没有瞎，他要完成神的旨意，他要把他的百姓从什么罪恶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我们很自然的现在就到了中间的九章， 就我们就很自然的来到了49章。那么49章很重要的一章，为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。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神有两个仆人，一个是又聋又瞎的仆人，就是以色列，还有一个呢，圣经说我的仆人，所以那是指着弥赛亚来说的。所以现在到了49章，要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这位仆人是怎么一回事。还有到底古列将军是预表谁，真正在那里做的是谁在那里做，你从这一段圣经应该就看得很清楚。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。好，当你读到49章，这是可以说是以赛亚书里面很大的一章。这里说众岛啊当听我言，远方的住民啊留心耳听。这个说话的人呢好像在耶路撒冷，现在呢他的听众是在远方的众海岛，很可能是纽西兰，很可能很遥远的地方神说话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说话的是谁？所以那自我出胎，耶华就选召我，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，他使我的口快刀如快刀，将我藏在他手印之下，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，将我藏在他的剑带之中。这是神所拣选的仆人。第三节对我说，你是我的仆人，这个不稀奇，对不对？但下面是，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，我必因你的荣耀。这个是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的。我们知道神有一个仆人是以色列家，是雅各家，以色列的百姓，那叫以色列，这个我们知道。但这一回呢，完全叫我们跌破眼镜，就是说你是我的仆人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做以色列，我必因你的荣耀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这个会不会就是前面那个又聋又瞎的神的仆人？会不会？因为他的名叫以色列嘛，所以你一定要从上下文就能够读出来，到底在这一章里面有几个以色列。如果这一章里面就一个以色列，那就没有话说了。如果是两个以色列，那现在我们就完全，对我们来讲完全是新的，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是不是有两个以色列，两个都叫以色列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以色列人当然是叫以色列了，但是这个弥赛亚呢，他也叫以色列。所以很清楚，你看上下文，这个我的仆人就是他所拣选那个仆人。好，到第五节，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。那好，我是他的仆人，他给了我使命，对不对？要使雅各归向他，这个我们懂了，就是雅各家要来归向他，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所以可见呢，他们已经被分散到远方的海岛，被分散到全世界，他们真是苦苦四散。现在有一天呢，你看见吗？他们要到他那里去聚集。所以这个仆人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是什么？是招聚大家的使命。本来大家都埋在坟墓里面，现在我把它招出来。本来大家都在巴比伦，现在呢是古列把他们招出来，脱离那个巴比伦的铁蹄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可以看见没有？这个以色列人是被什么？是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。所以呢，他说现在他有个使命，是雅各归向他。这个我们懂，对不对？但是最稀奇是什么？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他是谁？他就是以色列，是以色列人到弥赛亚以色列那里去聚集。现在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人一定就是古列，古列不过是影子，但是实体呢就是他，没有问题的，就是他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现在要让我们记得，这古列不过是把以色列人从巴比伦的铁地下拯救出来。那现在呢，不要忘记， 有一天有一个人根本他所做的就像古列所做的一样。所以当你读到古列是影子的时候，你要问我他的尸体是什么。所以现在最稀奇的就是有两个以色列，一个是弥赛亚以色列，一个就是雅各家的以色列。所以以色列要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我们要问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呢？1948年，1948年以色列归回的时候，我们平常不知道这是主耶稣，这是弥赛亚做的。我们都知道说等到以色列人他们脱离了巴比伦铁蹄，我们知道是古列做的，神呼召了古列。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吗，他们本来是被裸在巴比伦，现在神把他们带回来了。那现在呢，以色列人被裸到全世界，枯骨四散。在这个时候不要忘记，在1948年的时候，你看见说神的仆人以色列做了一件事，叫这些人到他们那里去聚集。好，所以很清楚，这里有两个以色列，明白吗？那么一个以色列，一个神的仆人，不是耳聋眼瞎，另外一个仆人是耳聋眼瞎，所以他们在被分散嘛。当初他们怎么被赶到巴比伦，就是因为他们眼瞎嘛，就是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到十字架，所以他们就分散到全世界各地，2000年漂流在这个世界里面。到了1948年，哎，你看见吗？是弥赛亚，也就是我们的主。人不知道的时候，你看见，在1948年，我们不知道，当我们读到以赛亚49章，我们才明白过来，那一年就像当初古列在539年怎样让巴比伦走入历史，然后怎样的招那些以色列人可以回到他们的家乡。同样的，就在那一年，他要使雅各家归向他，使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。那他是谁呢？当然是弥赛亚。弥赛亚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，有两个仆人嘛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古列所做的就是我们主所做的，古列不过是影子。但是现在呢，很清楚的，真的能够把以色列人带回来的，在1948年他们来了，来到主的面前。不过很稀奇一件事，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啊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